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两度成为暗杀对象，拜登强调美国不容政治暴力。移民食猫狗传言，当地大学受到攻击威胁， FBI 介入调查。哈尔科夫遇袭，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准许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国务院宣布被中共拘留近20年的牧师林大卫获释。贝碧街吹袭上海浦东，成为75年来登陆上海最强台风。何锦丽民调领先5%，川普关税计划获得过半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一宗疑似企图刺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事件。咁是川普九个星期之内第二度成为暗杀对象。总统拜登就事件声明，美国不容政治暴力存在，他会确保特勤局有足够资源保护川普安全。当日美国当局已经加强对川普的维安措施，包括川普户外造势的港台旁边都会设置防弹玻璃。 CNN 星期日引述匿名的高层官员指出，目前特勤人数已经增加，维安技巧亦都有修正，但是官员就拒绝透露更多细节。而川普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亦都透过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他已经了解了所有情况，他很高兴川普是安全的。何锦丽强调美国没有暴力的容身之地。针对川普阵营，近日指俄亥俄州春田市的海地移民传出食猫狗的情况之后，当地威登堡大学收到对海地人的威胁。联邦调查局星期日就事件正在评估这个威胁的可信度。由于电邮威胁要对海地移民开枪，迫使位于春田市的威登堡大学关闭校园一日。威登堡大学上星期六晚宣布，在收到电子邮件威胁之后，校方决定取消星期日所有活动，并且警告学生和教职员在校内没必要小心。联邦调查局辛辛那提分局发声明指出， FBI 正在同春田市警方和威登堡大学合作，并且共享信息，确定最近威胁传言是否可信，以及采取适当调查行动。而在星期日众多有线电视和广播电视节目中，川普副手搭档曼斯为移民食猫狗的讲法辩护，他坚称这并非是完全毫无根据，并且说这有助于引起民众关注地区社会的问题。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受到致命攻击之后，该国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再次敦促西方盟友准许基辅攻打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特别是空军基地。泽连斯基在每日的例行演讲中表示，只有系统解决方案才能够对抗这种恐怖，就是摧毁俄罗斯军事航空基地的长程解决方案。他表示，我们正在等待主要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适当决定。星期日较早前，一枚俄罗斯导引炸弹攻击哈尔科夫一栋住宅大厦，引发大火，之后被消防员救熄。那是这座东北部城市遭遇一连串攻击的最新一宗。哈尔科夫市市长泰瑞可夫在 Telegram 表示，救援人员由废墟挖出一名老虎遗体，总共有42人受伤。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表示，自从2006年起被中共囚禁的美国牧师林大卫已经获释。华府表示他被中共不当拘留。路透社指出，美国政治人物多年来一再敦促北京释放因为契约诈骗罪被处罚无期徒刑的林大卫。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我们欢迎林大卫由中共监狱获释，他已经回到美国，现在终于可以在20年来首度同家人相见。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林大卫的女儿的说话，她说星期六接获国务院通知，她的68岁爸爸将会在第二日抵达德州圣安东尼奥。我们的喜悦难以言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去年11月曾经敦促总统拜登在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敦促释放林大卫和另外两名同样受到中国不当拘留的美国人，包括被中共警方以制造和贩卖毒品罪名逮捕的德州商人威斯丹，以及在中国采购航天太空设备的商人李海。台风贝碧佳今日上午7:30登陆中国上海浦东，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经过一个上午肆虐吹冧了2000多棵树木之后，贝碧佳继续向西吹袭。贝碧佳登陆的前一晚，包括上海市浦东、金山、凤贤、崇明区都已经发出台风红色预警，实施绿停措施，包括暂时停课、停工、停驶、停航、停园和停业。新京报报道，由于台风贝碧佳登陆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可能出现风浪潮三碰头的情况。江苏盐城至到浙江宁波一带将会出现显著的风暴潮，对沿海的渔船、鱼排和养殖场等设施构成威胁，显著增加沿海地区的防洪排除积水压力，可能导致海水倒灌、城市水浸等情况。根据路透社和普益索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誓言要提高，尤其是来自中国入口商品关税的计划，获得过半数选民支持，显示他在经济政策方面较对手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略具优势。路透社指出，川普和贺锦丽都誓言一旦当选将会寻求减税，但是选民相信川普更有可能降低规模达到35万亿美元的国债，即使独立经济预测认为他的方案将会造成反效果。路透社和益索普在11号和12号进行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大约 56% 的登记选民表示提倡对所有入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或者新的税项，对中国入口商加征 60% 关税的候选人，他们更有可能获得支持。这项民调结果总显示贺锦丽在全国范围内的整体支持度领先川普5%。不过美国总统大选大致上将会在7个竞争激烈的关键州份决定输赢。
三名美国公民遭委内瑞拉以涉嫌颠覆国家为由逮捕。豪雨洪患重创中西非和中欧，尼日利亚囚犯乘机越狱。菲律宾撤出南中国海争议浅滩，未来将继续部署船舰。导弹首次打以色列，无人伤亡。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委内瑞拉一名高级官员14号表示，三名美国公民、两名西班牙人和一名捷克人在委内瑞拉被捕，他们涉嫌参与暴力计划破坏委内瑞拉的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一名美国军人在委内瑞拉被拘留，亦注意到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另外有两名美国公民被拘留，但否认了有关美国参与意图推翻委内瑞拉左翼政府的阴谋的讲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任何有关美国参与推翻马杜罗阴谋的讲法都是绝对错误的，美国继续支持以民主方式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委内瑞拉的声明可能会加剧这个国家和美国以及西班牙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乌鲁蒂亚在7月28号的大选中获胜。暴雨引发的洪患重创中非和西非，造成1000多人死亡，几十万的房屋被摧毁。人道主义机构表示多达400万人受到洪灾冲击，近1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尼日利亚监狱当局15号表示，位于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迈道古里上个礼拜发生毁灭性洪水，冲垮一座监狱外墙，导致281名囚犯乘机越狱。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迈道古里当地动物园 80% 的动物浸死，但是洪水却将公园里边的鳄鱼、毒蛇冲到去社区。同样遭受暴雨引发洪患冲击的还有中欧地区。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指出，名为热那亚低压导致的暴雨从意大利漂移至中欧，倾盆大雨导致地区内河川暴涨泛滥，冲毁桥梁，淹没城镇，捷克25万户停电，波兰疏散上千人。捷克、波兰、罗马尼亚15号一共计至少有8人死于洪灾。多瑙河下游地区当局下令预警性撤离。俄罗斯宣布14号同乌克兰交换战俘，双方各自释放103人。这一份换俘协议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居中调停达成的。同一时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上将当日针对乌克兰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做出回应，表示根据武装冲突相关法律，遭受攻击的国家有自卫的权利，而且不仅限于他的国界，等同为乌军跨境打击俄的领土背书。但是他亦提到，提供武器的国家有权对他的用途设下限制。目前英美仲未决定是否取消对援乌长程武器的限制，而北韩、伊朗和中共被认为持续向俄提供支持。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上个礼拜六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向俄罗斯出口弹道导弹，以及俄罗斯从伊朗采购这些导弹的行为。同时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北韩对俄罗斯运送炮弹的军事援助在战场上构成了重大的问题。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首次将一枚导弹打到以色列中部地区，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誓言要令到控制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胡塞武装媒体办公室副主任纳斯鲁丁阿梅尔礼拜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贴出文章，说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遇20枚导弹拦截都不成功，最后抵达以色列境内，声称这个仅仅才是开始。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同一时间，加沙哈马斯的另一个盟友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亦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军方的话讲，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
美智库称，中共恐计划半年内掌控金门，中共陆军要员被密捕。中共内斗不断，两日内五名省部级官员被查。东北女党主斥责城管话，逼我们造反啊。追查国际公告，收集中共犯罪者名单和罪证。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但海面上就不平静。中共海警船继9月13号驶入金门水域后，9月14号再有4艘海警船接近限制水域。与此同时，美智库报告说，中共恐怕计划半年内掌控金门，而北京真是敢动武吗？爆料话，习近平最近加大清洗军队，这两日爆出多位陆军要员被密捕。据中央社的报道，中共海警四船分别由金门福兴屿、泽山、寮罗、北定岛分四处由外向内驶入台湾水域。海巡署金马棚分处发现后，立即调到四艘巡防艇驱离，并且呼吁中共勿挑衅。台湾海巡署表示，这次是中共海警船9月第二次编队越界，他们是刻意拣在中秋节前夕侵扰，而且今年累计已经达40次驶入台湾金门离岛水域。海巡强调捍卫主权的决心不变，将持续秉持不挑衅、 不冲突、不回避、不示弱原则，坚定立场维护海域安全和秩序。而美国智库报告日前亦指出，中共可能亦计划住运用海警，透过扩大执法，最短只需要半年就能够完全掌控金门，隔绝当地和台湾本岛的往来。台湾国防部近日公布了大陆福建大程湾的共军动态，海空兵力和无人机再搭配滚装货轮展开联合登陆操演，根据共军当前能力，再统整近年对台威吓常见手段，联合登陆演训只是六大可能性其中一环，而与大动作为台军演远航绕台或者是网攻相比，灰色地带侵扰运用更频繁。今夏水域执法事故发生后，中共海警借故关心台湾外离周边海域，增侵略行动，被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等美国研究机构视为夺岛起手式。报告说，北京当局因应赖清德当选就任，采取的一连串对台惩罚性作为，又以否定台湾对金马海域的管辖权，最引人关注。推断中共很可能会利用海警在金门周边设下隔离区，监视所有由本岛前来的台籍船只，没收军备之类的违禁品，或者是捕捉所谓的分裂分子。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林荣又表示，注意不会是只有军事，亦可能是海警或者是其他法律战的方式，令外岛和台湾本岛没办法沟通，然后同时中共会释放出更多优惠金马的政策，达到一个统战分离金马和台湾的效果。淡江整战中心研究员杨泰元认为，无论共军要打马祖定是打金门，如果他是这样做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要逼台湾走向独立？而共军登陆演习基本上是做一个战争的准备，而中共动手的导火线在哪里？现在还是习近平自己在考量。日前海外媒体人赵兰健先生爆料，中共开战大概率先打菲律宾，而对中共军企、军工部门大规模捉人的背后是派系人马互相杀。贪污腐败不是大事，甚至都可以不理，捉的是和军方有关系的人先至捉，捉的是生产部门和军队之间特殊关系，未来开战不只是涉及到军需物资的采购开销，还涉及到庞大军需物资、武器装备等对战争胜负影响。而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已经确定全国预计足70位将军级领导，以此警示军中的不稳定因素。9月13号，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公告，宣布罢免4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除了李尚福，还有中共陆军副司令员邓志平在9月13号被罢免。军方说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是今年被军方罢免，由此推断邓志平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秘密拘捕。据统计，中共至少有12名高级将领已被罢免，还有多人被失踪。而赵兰健13号继续爆料说，李尚福前秘书林柏被捕，他是陆军要员，曾经任前装备部副部长，他可能是9月13号早上被带走，四五辆车前往秋格，位置是北京朝阳区广和路的和平村小区，这个小区全部是军队干部。另外陆军政治部主恶人秦树同亦都被捕。外界认为习近平清剿军队，一是可能与军中不稳定因素有关，二可能与备战台海、南海有关，而军队人员大量被捕，是否会令习近平开战更难呢？中共内部整肃不断，9月12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云南省前副省长张祖霖 黑龙江省政协前副主席李许图分别受到处分并移送司法的消息，通报称张祖林被立案审查调查，他的罪名包括私藏并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伙、拉帮结派等。张祖林被开除党籍，他享受的待遇被取消，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张祖林同日被通报的还有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中共在通报中称李海涛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出入私人会所、贪婪无度、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9月11号一日内，中共官员共有三府被当局通报处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李显刚、中共13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以及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前总经理李勇军受到处分。中共官方通报称，李显刚因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大搞钱色交易，规矩意识缺失，违规打探巡视信息、违规流传泄密文件等问题被处分，他被开除党籍同公职。2024年9月11号 ,13 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被立案审查调查。中共系官方通报中称，刘跃进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私自流传泄密文件，大搞权钱交易等。刘跃进被开除党籍，他享受的待遇被取消，并被移送司法。9月11号，中共在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前总经理李勇的通报中称，李勇对抗组织审查，多次接受供应商安排的请宴和打高尔夫球活动，搞钱色交易，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境内办事、境外收钱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早前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中共党内对官员的清洗力度很大，党魁习近平此举是在敲山震虎，以震慑这些官员，令他们不敢对习近平产生疑心，但是独裁者通过持续清洗来维持他的斗志，这样做的后果是加速他的灭亡。中国经济衰退，底层民不聊生，网传东北一名女摊贩斥责城管，你们还能够正常开支吗？都什么情况了，逼住我们造反了。日前网上传出一段众摊贩同一班城管街头对峙的影片，事发地点不明，但影片中口音疑似中国东北。影片中一些摊贩站在街头同一大班身穿各种制服的城管人员理论，根据摊贩的喊话，疑似没耐前城管众通知将为摊位划线进行统一管理，结果当局突然出动大批城管要将这些摊位全部取缔，众摊贩怒斥当局出尔反尔，堵截他们的生路。一名女摊贩向在场城管喊话，现在都什么情况了，哪一家不欠一堆房贷、车贷和小孩子的学费，他还质问城管，你们取暖费有钱交吗？冬天羽绒服装有钱换新的吗？你们发工资没啊？女摊贩还说，哪一家都是被逼无奈先出来摆档，风吹日晒就是为赚几个钱，都容易吗？相互理解不得吗？要做什么？逼住我们造反啊？现场还有其他女摊贩诉说生活的不易，并劝告城管话，大家处在同温层，不要互相伤害。在场的城管都静静地听住，不出一粒声，亦都没有任何行动。一名女城管转头离开了镜头，还有一名抱住小路仔的男市民上前同一名男城管答话，对方笑着回应。在海外 X 平台上，网友纷纷都留言同他们讲没用， 找下令那个。官逼民反，王朝末年现象集中爆发了。目前中共各地财政陷入危机，东北地区更甚。大量消息显示，东北好多政府部门开支困难，就连公安亦都传出被欠薪的消息。与此同时，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亦都越来越大。在大陆城市，摊贩和送货员的处境尤其受到关注。此前网上亦都曾经传出影片显示，一名上海送货员被扣押电动车，愤怒地将交警打在地上，并怒敲，非要逼我造反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9月7号发表追查公告，全面收集中共犯罪者名单和罪证，向全世界呼吁收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者名单和罪证，为将来的大审判和惩治中共提供证据。公告说，1999年以来，中共犯罪集团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群体灭绝性迫害，已经持续25年了，至今仲喺继续。以下是追查国际对收集犯罪者名单和罪证的具体内容的说明。活摘器官罪犯和罪证，凡是参与或就职涉嫌犯罪机构、单位、组织工作的人员，都是涉案责任人。边个实际参与该器官移植单位的具体工作，就涉嫌为犯罪成员，负有相应罪责。政法委610系统名单和罪证。政法委610对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普遍发生的致死、致残、酷刑、任意拘禁、劳教、判刑、罚款等非法行为负主要责任。在海外迫害法轮功的罪犯和罪证，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由一个跨部的打击法轮功联合办公室，中共在世界各大区域或国家中成为专职打击法轮功的行政执行机构，充当中共海外代理人及他的外围打手名单和罪证。中共用国家资源严密监控和利用留学生、华侨、海外华人等，并培植代理人和打手，在海外建立庞大的中共机构、社团和组织。举报内容包括被害者个人和他的亲属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和主要特征、移居海外的地址、出访的国家和城市的时间、地址及事由、他的海外资产及商务活动情况等。追查国际表示，根据具体情况协助各国政府机构、相关执法部门、各级人权组织进行调查，并在必要时将相关人员诉诸法律，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华尔街警告，通货紧缩是中国经济头号问题；朝鲜罕见公开浓缩铀设施图，而是平壤郊外钢仙园区；黄金价格暴涨，中国金店门可罗雀；哈尔滨汽车配件厂月薪3500元招聘博士引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华尔街警告，通货紧缩是中国经济头号问题。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最近一份报告中说，通货紧缩现在是中国经济的头号挑战。自去年以来，通货紧缩一直困扰着中国，如今这种现象正是呈现螺旋式上升迹象，威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景，令外界呼吁北京立即采取行动。 在9月9号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8月中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 0.6%，在扣除食品和能源后，中国核心 CPI 实际上涨 0.3%。 另一个代表物价走势的更广泛经济指标 GDP 平减指数，亦即是中国名义 GDP 增长和实际 GDP 增长之间的差值，显示中国已连续五个季度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彭博经济和法国巴黎银行等银行分析师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可能会延续至2025年，这个将是中国自93年开始有数据以来最长的通货紧缩周期。房产市场崩溃拖累整个中国经济，房地产开发商和相关行业已缩减投资，长期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家庭最重要的财富积累资产，随着荷包变扁，老百姓更加揞实荷包，不单只是高端消费下滑，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也在度减少，中国消费者信心正是徘徊在历史低位。家庭报告说，他们越来越愿意储蓄，而不是消费或者是买屋，消费减少导致价格下跌，从而为企业利润和工资带来更多压力。更危险的是，通货紧缩可能会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为受工资缩水影响的家庭可能会削减开支，或者因为预计价格会进一步下跌而推迟购买，企业收入将受到影响，抑制投资，导致进一步减薪和裁员，令家庭和企业破产。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说，通货紧缩现在是中国的头号问题。据彭博社指，私人调查显示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财新洞察集团和商业大数据公司调查结果显示，在政府青睐的一些经济领域，比如是电动车制造和可再生能源，八月份的入行工资较2022年峰值下降左右 10%。 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调查显示，八月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自2020年4月 COVID 執行严苛的清零封锁以来最低水平。智联招聘的其他数据亦显示，第二季度38个主要城市平均招聘工资几乎没什么变化，而疫情爆发前两年的增幅则是 5%。华日表示，即使中共开始行动，亦无法让中国经济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例如国内消费。几年来，外国分析师和投资银行经济学家亦一直在度呼吁这点，但敢做需要北京进行结构性改革和根本性思维转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白提斯八月在一篇文章中写话，困境在于即使是北京执行货币扩张政策，亦可能造成通货紧缩。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在一份报告中写话，我们已经接近第三季度尾声，在众多不利因素背景下，政策制定者推出提振经济的措施时间已经无多。招先罕见公开浓缩铀设施图，而是平壤郊外钢仙园区。招先今个月13号首度发布核弹燃料生产设施照片，当中见到招先领导人金正恩视察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罕见让外界看看招先核计划运作情况。分析人士说，招先公布的铀浓缩设施照片拍摄地点可能是首都平壤郊外的秘密核弹制造地点钢仙园区。据官媒发布金正恩视察核武研究所和武器级核材料生产基地消息，并搭配从未对外公开的离心机照片， 金正恩走在两长排金属离心机之间，这种设施是用来进行铀浓缩。报道并未说明这次视察的具体时间和设施所在位置。而据朝鲜官媒报道，金正恩敦促工作人员生产更多战术核武材料，又说朝鲜的核武库对于力抗敌国至关重要，说对方的核威胁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并已越过红线。中央社报道，朝鲜观察人士和分析专家说，这个被称为是钢仙的地点，而是一个秘密的铀浓缩场地。美国加州蒙特瑞麦德伯里国际研究学院防止核武扩散专家路易斯说，该设施内部五张照片，包括朝鲜官媒发布的大厅和附属建筑，和核场址的卫星图像特征相符。路易斯又说，这处可能是钢仙，是一个浓缩铀场地。据信朝鲜拥有几个铀浓缩地点。分析人士说，商业卫星图已显示零边原子能研究中心和钢仙园区近年来的建设情况，意味着两地都可能在这里扩建。位于首尔的朝鲜资料分析网站 NK Pro 资深记者兹维尔科就说，照片和卫星图显示建筑群位于钢仙。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在6月亦曾表示，位于钢仙的主大楼今年正是扩建新的附属建筑，而这个建筑群和传闻中的零边离心浓缩铀设施具相同的基础设施特征。专家说，这些照片显示了先进的离心机设计和大厅内的离心机成排装置情况，表明朝鲜在铀浓缩计划方面取得进展。总部位于华府的朝鲜情报分析机构北纬38度就说，大厅规模和两边离心机排列显示巨大生产容量，可能尚未达到金正恩所要求的指数级增长，但仍有显著增多。一些专家就说，朝鲜披露它的秘密核设施可能意在影响美国大选，并向华府下届政府传递信息，亦即是非核化已不再可能。黄金价格暴涨，中国金店门可罗雀。随着黄金价格持续飙涨，越来越多消费者持观望态度。中国大陆一些金店和黄金市场亦迎来一波寒流。有业主说，整个上周只是入来十几个顾客。在13号晚，国际金价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货的黄金期价收在每盎司2610.7美元。涨幅是 1.17%， 上个礼拜国际金价累计上涨 3.4%。 而受影响，大陆国内各大金店的价格亦不断上涨，最高调价幅度上涨每克15元人民币至每克761元。由于黄金价格持续飙涨，消费者购买力大减，导致金店销售如冷。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14号，一位上海地区金店店主表示，整个上周只是入来十几个客人，在他看来，屡创新高的金价正是令越来越多消费者高攀不起。该店主又说，在之前虽然我们在金饰品加工费方面进行让步，将金饰品实际每克金价优惠至每克680元左右，但真正购买金饰品的顾客依然屈指可数。在上周金店的十几位顾客里面，至少八成人被高金价吓到，而同一商场的其他金店同样门可罗雀。面对这种情况，这名店主已经考虑在年底关店转型。一位深圳地区金饰品加工企业营运总监就说，在以往中秋佳节11前夕，大量下游金店都会提前采购大量新款金饰品备货，但如今愿备货的下游金店大幅减少。 据朝新闻报道，化名宋晴是某品牌加盟店负责人，在嘉兴和杭州有两间金店。宋晴说，对金饰品来讲，黄金是原料，金价如果只是小涨，消费者买首饰还可以说是投资，但涨到每克700元以后，金饰价格明显已超过消费者预期，销量断崖下跌。据大陆财联社报道，近期走访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有市场人士说，随着近期金价走高，选择黄金饰品的消费者数量明显减少，主要还是考虑到金价太贵。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叶志斌就说，在今年以来，在金价持续上涨而高位反复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黄金购买力降至13年以来最低点。周大福、周生生等黄金饰品巨头因业绩下滑，在中国大陆门店频频关闭。周大福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经营数据显示，在今年第二季度，周大福在内地市场新开85间珠宝门店，但关闭176间，净减少91间。加上今年一季度数据，周大福在内地的珠宝门店已减少180间。而周大福并不是个别个案，其他金店的日子亦不好过。在上个月27号，周新新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公司营业额净利润双双下滑。在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开25间分店，关闭47间分店。六福集团最新财报数据显示，在2025年财年第一季度，一共净减少99间店铺，整体零售收入同比下跌23%。哈尔滨汽车配件厂月薪3500元招聘博士引热议。在中国大陆，大量年轻人陷入求职寒冬，学历内卷日益严重。近日哈尔滨一个汽配厂招工，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月薪只是3500元人民币，引起热议。在本年度哈尔滨丁香人才周引才现场招聘活动，在今个月12号至13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行。黑龙江政府网站说，今次招聘活动为期两日，提供近5000个所谓优质就业岗位，涉及高端制造、生物医疗、数字经济、教育培训、材料化工、银行金融、工程技术、食品农业和文化传媒等行业领域，而招聘岗位覆盖全学历层次、全学科专业，需求人数近24000人。在12号上昼，共有30000多人参加现场招聘活动。而在活动现场，一间名为哈尔滨富晶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引起舆论关注。招聘内容是招20名普工，没有专业限制，学历要求是博士研究生，年龄要求是18到50岁，月薪3500至5000元。对此网民纷纷热议，说博士月薪3500元是不是有点过分？这种低工资养活得哪个？扣完五险一金，到手不过2000，最后只能饿死在哈尔滨。博士研究生做汽配工厂招普工是大材小用，浪费人才。现在招聘单位都知，发布招聘信息后，报名的大学生争崩头，所以招聘单位提高学历门槛。即使是这样，仍会有大堆博士生来应聘，没什么好惊奇。就算是3500元招博士，一样大把人应征，因为失业率太高了，好多人吃饭都成问题，户口总比面子重要啩。现在博士扩招严重，文凭不太值钱了。 学历越来越贬值，而家博士、教授、院士大把，我哋学校保安都要求硕士，月薪2500元。黑龙江附近地区嘅保安、保洁、商场服务员，月薪2000到2400，普通950，而11本科公务员月薪3000，博士呢个价位正常。
近日，知名军事评论员沈周在大纪元发文说，击杀中共军队高级指挥官直至最高层，应该是阻止开战最有效的手段，亦是中共高层最害怕的。另据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表示，中共故意设置模糊红线，专家认为民间爆发反抗只是时间问题。南韩特种部队一直在这里准备刺杀金正恩的计划，美军和南韩特种部队在北韩战争开始就一直并肩作战，在美军仁川两栖登陆之前，特种部队率先进入侦察标记航道中的低点，清理障碍，并搜寻可能的水雷。战争后期，双方特种部队不断从海上实施渗透，大量破坏了北韩境内的桥梁、隧道、海上和沿海目标。北韩已经拥有核武器，斩首金正恩能够最有效地防止核武器的使用。南韩特种部队针对金正恩的斩首计划已经半公开，金正恩亦因此极度恐惧，不得不经常变换居住地点。美军特种部队亦会有针对中共的斩首计划，斩首的目标应该包括军委主席、副主席、参谋长、各军总司令和副司令、各战区司令和副司令，还可能包括某些火箭军旅长、某些集团军军长或者旅长等。一旦这些人全部或者部分死亡，指挥链丧失功能，中共攻台计划就难以执行，中共的核武器系统亦难以启动。类似的任务最可能交给美国海军的海豹部队和美国陆军的三角洲部队执行。美国海军的特种部队亦叫海豹部队，可以在海上、丛林、城市、北极、山区和沙漠环境中执行任务，包括捕获或者杀死高级目标，在敌后收集情报和实施破坏行动。海豹突击陆队独立于上述海豹突击队，直接归属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或者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海豹陆队的建制和任务都属于绝密，通常会执行最重要的先发制人行动。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博士林培瑞近日访问台湾的时候说，恐惧引发自我审查，那个红线是故意模糊的。比如说我知道我不能够去中国，黑名单上他不讲理由，他故意不讲理由，你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更是会自我审查。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亦对大纪元分析，习近平现在真的是处于人格分裂状态。你看看他对台湾一方面文攻武吓，一方面又笑面外交，希望台湾能够到大陆去投资、去移民、去升学就业，但是一方面又是对台湾日日战机、战舰不断地扰台，搞到台湾人天怒人怨，对中共政权是极端厌恶。中共高层又要同西方好，又不断地支持俄罗斯，这个必然会惹怒北约和所有的美国自由盟邦。这个反映习近平处于极度的不安状态，决策乱了分寸，不会有人提出真言，就更助长他犯错，加速内部的动荡不安，结果他更会加紧内部控制，所以造成恶性循环。不过余中基相信，如果哪一日连这些中共政权维系根本的军队武装力量都产生松动，这些人亦都是内心充满愤怒，我相信最终还是会火山爆发。一旦到了临界点，即使你的内部自谷，外部的压力再大，它还是会爆发的。政权的败亡只是时间长短，绝对没有极权政府可以永久地掌握人民。有网传影片显示，近日广东一个小伙子孭住中华民国的国旗，边走边嗌还我自由。有人说孭旗嗌自由勇气可嘉，但建议学孟加拉暗中行动保平安。 亦有人建议话，现在对待中共最好嘅就系孟加拉模式，背后落手最好用。9月14日晚上，阿里云盘出现严重漏洞，多名网友发帖话阿里云盘出现 bug。当晚用户在创建新相册的时候，意外访问到其他用户的私人照片，该漏洞主要影响 PC 端用户，涉及到大量私人照片，包括自拍照、风景照和旅行照等。网络上多个用户和 B 站 UP 主都复现了这一问题，证实其存在并对私人安全构成威胁。西安的黄先生在看到这个消息后进行了测试，发现确实能够访问到其他用户的照片，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漏洞的严重性。这个问题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阿里云盘的客服在14日晚上11点回应表示，已经收到关于该问题的回归，并表示相关工作已经在紧急处理之中。据微博博主兰直透露，阿里云盘团队已经开始紧急热修复，并暂时做了拦截处理，虽然图片仍然能够拆出，但不可以再预览。至9月15日，阿里方面确认技术人员已经修复了这一短时服务异常问题，目前阿里云盘功能已经恢复正常，故障已被排除。阿里云盘的用户规模超过2亿，这次事件引发了关于私隐泄露的广泛讨论。尽管阿里云盘已经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但用户对其私隐保护能力的信心受到影响。大纪元报道，美军将帮助日本在新改装的轻型航母上进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的起降测试，这个是美日在 F-35 战机和航母方面持续合作的最新里程碑，共同对抗中共海上霸凌的进展。这一搭载 F-35B 隐形战机的轻型航空母舰是由直升机护卫舰进行改造的，打造成为轻型航空母舰的首次改装工作已经完成，这个是日本加强周边空域和海域防御能力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对抗中共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日本海上自卫队9月10日表示，今年秋天改装后的轻型航空母舰加贺号将赴美进行 F-35B 舰载机起降测试，一旦加贺号和出云号都获得喷气式战机成功起降的全面认证，日本将拥有自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海军能力。海上自卫队补充话，10月5日至11月18日，加贺号将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帮助下，在加州圣地亚哥海岸附近进行 F-35B 的实际操作测试。最近美日正越来越多地开展密切的军事合作，携手压制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敌对行动。对于日本来讲，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局势紧张并且中共咄咄逼人的背景下，拥有在改造的轻型航空母舰上搭载 F-35B 战机的能力，对威胁中共可能会非常有效。日本轻型航空母舰是中共又一个重要对手，而 F-35B 战机的优势更令日本海军实力增加。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将在2027年完成两艘直升机驱逐舰的改造，使其成为真正的航母，加上日本和美国等国加强军事合作，这些均令中共不安。时任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汤马斯海军中将在2022年12月表示，美国轻型闪电航母比中共现役航母的能力强得多。
近日，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推出三折叠屏手机，话呢一款全球首个三折叠屏手机为自主研发。不过，六媒披露，韩国三星公司此前被盗窃的 OLED 软屏技术被爆转卖俾京东方等中国公司，而京东方是华为手机技术供应商之一。
在10号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新品发布会上正式推出华为旗下首款三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据余承东表示，三折叠屏手机是其他人想到但做不到的产品，华为 Mate XT 将改写行业历史。据官方介绍，今年2月华为申请了一项名为折叠屏设备的专利，展现了一种三次折叠的新形态电子设备，主体结构包括三个壳体、两个铰链以及一块柔性屏。据新浪财经9月12号报道， OLED 产业观察媒体 VidOLED 近日引述行业消息人士说，华为 Mate XT 由京东方独家供应 LTPO OLED 荧幕。早在2021年，京东方就展示了三折 OLED 整机终端，可以实现 Z 字形折叠形态，兼顾手机、平板形态。京东方声称该技术是它的自主研发。京东方在9月4号举办的2024京东方全球创新伙伴大会上，京东方董事长陈彦信对绿媒表示，京东方和华为在折叠屏领域有着十分深入的合作，我们跟华为的产品的共同研发事前没有所有的紧密感联系在一起。2021年大陆多间媒体曾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于当年6月向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提交了一项电子设备专利申请，报道说三星电子正在酝酿打造一款带有双铰链的三折屏智能手机。此外，为了折叠成 Z 字形，三星还为了这款概念设备配备了内折加外折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铰链。同月，三星电子首次对京东方科技展开专利诉讼，引发外界关注。此前外界早就披露华为由中共完全控制，而中共不择手段为中企盗窃国际科技企业技术，受到各国政府部门的关注。在2018年11月，韩国检察官表示，共有11名涉案人将三星电子公司研发的 OLED Edge 软板技术盗窃卖给中共，其中9人来自同一间韩国显示幕生产设备供应商企业，包括这一间供应商的 CEO 和8名雇员，还有2名中国人在逃，韩国要求国际刑警协助缉拿。韩国检察官说，这间韩国显示幕生产设备供应商通过事先成立的一间空壳公司，将三星创造的 OLED 软屏技术图纸等资讯转卖给中国的公司，获利约1385万美元。日经新闻曾报道，据京东方科技的工程师透露，2015年至2016年期间，很多三星工程师被挖掘到京东方。目前京东方的工厂和实验室中有大约120名韩国人，其中包括50几名前三星工程师。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在 X 平台分享一段影片，并表示场内著名车评人陈真同学买的华为三折叠手机升级时被发现是样板。据影片显示，陈真同学说，发现一个小问题，如果按照提示升级系统会显示这部样板机管理锁定，必须拿工号解锁，但另外有一个一键解锁选项。接着陈真同学按照指示，荧幕显示重启设备，重启成功后画面就变成了样板管理版 7.4， 要求输入工号和密码，而且手机再无法登入使用者页面。陈真同学讲笑感表示，就体验完毕了，是吗？试验了一下手感，三折叠超大屏荧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网友看完影片留言表示，华为经历千辛万苦，突破万恶美帝国主义封锁，发展到今日，是中国的民族企业，是中国的脊梁骨，卖给你这样又怎么样？你不会再买一部吗？外国产品有问题自己克服。亦有网友表示，现在是预约9月20号才结束预约开始发售，现在这个都是寄给媒体和自媒体拍影片的样板，样板不能够升级，升级就会锁。 而針對華為盜竊技術，網友則話：唔意外啊，小米有米時捷，全部照抄德國保時捷，告亦告唔贏。人家將錢花喺研發，佢哋就花喺偷人家嗰度。世界上係人都知啦，共產黨偷嚟嘅技術先至有可能遙遙領先。以上就係今日嘅節目內容，再見。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